我是成都的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欢迎收听哦。
我是守嘴人，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山东，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我来自台湾，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天方夜谭。
深扎荒岛数载，练就港口骑兵。200多台自动化设备，无人操作，协同作业，创造世界最高装卸效率。高效环保自动化码头装卸设备，指世界港机之牛耳。敬请收看《走遍中国》系列片《钢铁巨擘》第四集《魔鬼码头》。这里是远离上海市区70多公里的洋山港，未来这里要在原有3期码头的基础上再建一座深水码头，使洋山港的年吞吐量达到4000万标准箱，相当于全球港口年吞吐量的1/10，也是美国全部港口吞吐量的总和。码头建成之前，这里荒无一人，投入运营以后，偌大的码头上依然不会见到一个人。洋山港上，工程人员已经在这里连续工作生活了1年多，他们正在建造目前世界上规模最大的自动化码头。建成后，这里将会有26台暗桥、120台轨道吊和130辆无人搬运车，规模之大，举世罕见。而此时，现场正在测试一批即将上港的设备。一切完工后，这个巨大的码头转运系统就会交给这些机器自行运行。
我看到这个场地上有很多这种竖着的这种白杆哈，
对对 对，
就感觉像是在驾校那种防撞的杆一样。
对对对对，这个杆就是咱们用来进行立杆防撞测试用来的呢，就是我们针对这个 AGV 的不同的行驶类型，设定了不同的防撞保护区。那么这个立杆就是用来验证我们双方的一种可靠性。那么我们即将测试的就是来走限行11米和12米。这么一个测试呢？
就在这儿测试吗？
对对对对对。
那我跟你一块看一下。
啊，行行行行行。
AGV 的中文全称是自动导引运输车，又被称为无人搬运车。它属于一种轮式移动机器人，简单来说就是通过设计程序让它能够沿规定的导引路径行驶。现在即将进行的就是对无人搬运车行驶路径的测试。
它马上动起来。
对对对对。
那这个它要顺利的通过这个白杆哈。
对，因为咱们这个白杆的放置位置都是我们通过计算来进行布置的呢。
那现在这个速度我感觉很慢呀。
对，因为它运行距离很短嘛。
哦，加快了，马上加快。
对对对对，马上进行一个大转弯呢。
哦，
咱们这个进行的是限行11米和12米。
那这个通过了白杆就相当于是已经顺利通过了。
对对对。
不撞杆只是科研人员对无人搬运车最简单的要求，刚刚的测试也只不过是无人搬运车众多测试项目中的一项。
安全安全，我那个332就要走高。
眼前这位机器人工程师叫廖志闯，他刚刚研究生毕业2年，已是无人搬运车导航方向的骨干员工。虽然只有20岁出头，但在机器人设计方面已经小有成就。廖志闯曾经在校园里就跟随导师获得过众多发明专利。平常酷爱遥控汽车的他，偶尔也会从这些玩具小车中找到一些机器人设计的灵感。他将无人搬运车形象地比喻为大型的遥控汽车，只不过无人搬运车比遥控汽车要高级复杂得多，而且推广使用后的无人搬运车也将达到无限自动化操作。 而接下来的防撞测试则是一年多来廖志闯和同事们第一次对无人搬运车进行这样的测试。廖志闯将一根杆子放在无人搬运车的行驶路径上，看它能否自动识别障碍物，进行相应的防护措施。
哎，我看现在这个小车它不是在倒退了，而是一种这种斜行的在走。
对对对，就是模拟像我咱们螃蟹行走一样的。
哦，
对
对，完全是个斜行的距离。
对对对对对，
离我们的目标物越来越近了，现在是。
对，心情也是有点紧张的，很期待这个结果。
好。哎呦，这不马上要撞上了吗？天哪！哦，幸好它在关键时刻停下来了。
等一下，这个是有问题的。张爷。
这个已经很近了。
对对对对。他这个是有问题的，因为这个已经进入了我们的安全保护范围内了，但是他还没有异常停车，这说明我们算法上面是出现了一定的问题的，我们就必须对他进行调整了。
那即使刚刚他站的这个位置就只有离这个杆这么一点近的距离了哈，
对，
那这是算失败还是成功的？
这肯定算失败的，
已经失败了。
对，因为我们考虑到正常工作情况下，前面有一辆车，那么我们这个车开过来的时候，如果他万一是要停车的话，他有中间有一个缓冲的时间，这么一段反应距离是完全无法避免这种事故的发生的。
那这个安全距离大概要多长才是？
这个像这个状况下的话，我们一般是1米的距离。
在操作界面上，经过重新计算、修改参数后，廖志闯带着记者再次来到堆场重新试验。这次试验结果是无人搬运车遇到障碍物时及时在安全距离内爆闸停车，测试最终顺利通过。为什么项目组会对无人搬运车的行驶可靠性要求这么高呢？这块场地投入运营以后，将会同时有130辆无人转运车一同作业，整个场地不亚于一个繁华的闹市。这么多转运车要在有限的场地内运转，势必会造成排队等待、会车等情况。为了避免众多小车在无人的情况下安全行驶、不碰撞，工作人员需要让每个小车在既定的路线内运行，并给他们设定安全距离。他们所做的这一切，就是为了打造全球最大规模的魔鬼码头。传统码头的厂区内，每天忙碌的工人有成百上千人，这些人要被分配在三大块上进行作业：暗桥区域集装箱抓取、运输区域集装箱货车转运和堆场区域轨道吊装。自动化码头就是用自动化设备代替工人来完成作业。通常情况下，当暗桥把集装箱从货船上抓起之后，后面的工序就可以实现自动化运作了。集装箱运输在整个自动化码头的建设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传统的集装箱货车司机有时候会出现闲时无事可做、忙时拥堵的情况，调度起来费时费力，运营成本较高。而无人搬运车很好地解决了这些问题，这首先要归功于它的几大法宝。
比如说，这个就是我们这个车身的一个激光传感器嘛，它就相当于我们这个车的一个眼睛，用来替代我们司机自己的一个雷眼呢。
哦，
对对对对，
这个就是一个观看的一个视觉的一个。
对对，它可以感受周围的环境。对对对的，对对对的。像这个，像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AG 里面的一个导航天线，让你实时的来检测这个磁钉的这个磁钉坐标。
哦，这个磁钉是有一个什么样的功能呢？
这磁钉就是未来帮助我这个车进行导航定位用的呢。
哦，就这两个可以互相的，就是
对对对对对，互相配合在一起使用的。对对对。
整个场地有6万多颗这样的磁钉，每个磁钉都被写进了特定的坐标位置。无人搬运车就是依靠感应这些磁钉来规划自己的路线。另外，考虑到载重和自动平衡的问题，无人搬运车的轮胎也比一般的货车轮胎要大，半径达到0.86米。
哦，这个我敲起来，这个都是实心的感觉。
对对，感觉很硬。
我们普通的轮胎，它一般都是就是一压下去都是软的哈。
对对对对对对，因为它这个真空胎嘛，就单这个轮胎外边，它这一块就有10几公分厚了。
那这个有为什么要就是给它建造成这种实心的呢？
因为也是考虑到我们码头整个一个工作环境嘛，再加上这个车载的一些配重情况，所以我们就采用了这样一种轮胎。
当然，无人搬运车车体上还装备有众多电磁或光学等自动导引装置，这些装置可以使它行动快捷，灵敏度高，让自动无人转运车代替人来作业无疑是最好的选择。然而这些小车在上岗之前需要进行严格的培训，两个摞起来的集装箱就是他们临时搭建的办公室，自动项目部的这群年轻精干的小伙子就是他们的教练。在这里，设计人员要把转运车作业时候的动作转换成一种语言，再灌输给这些铁疙瘩。
我看到你这个桌上有很多这种贴纸哈，这是都是公式吗？
啊，对，这个是我们 AGV 的一个运动学员模型呢。
那像这种公式一般怎么运用在这个系统上呢？
主要是比如说我们这个车轮速对它进行计算，然后对这个车轮速进行控制，对车摆动的时候轮子的角度给定，这些要给多大角度，给多大速度，怎么去给，这些都是通过这个公式来进行计算得出来的。
眼前这个控制界面就是无人搬运车项目组经过多年的研发设计出来的。这个界面的几大功能分别是对车身进行控制，及时看到车的一些状态，以及对故障进行跟踪记录。
整个调试完成之后，是不是就是零故障它就可以运行了？
这是我们最理想的一种预期，但是目前来说，就是目前因为这种生产进度嘛，我就说就是在8小时之内就允许我们这个车报故障，大概就是5次。当然，这5次故障都是那种很小很小的故障，就这个车停了之后可以复位走的这种故障的。
什么叫可以复位？
你比如说我们这个车嘛，一些小故障，那车突然间一个磁钉没有读到，这个车由于现在位置开着开着，方向找不到了，然后车先停一停，重新等在上面再发一条磁钉，让这个车再重新找一下方向，自己再去走。
就它可以像人一样，其实就是可以。
对，就像我们人走着走，突然间脚底一滑，摔倒了之后，咱们没关系，咱们爬起来继续往前走。
罗马不是一日建成的，振华重工从1998年开始涉足自动化领域，2002年开始研发无人转运车，2005年成功研发了第一代无人转运车，并在数年后首次投入使用。
我们呢，在2014年的时候，到厦门远海码头，我们总承包了一个全自动化泊位，就是一个泊位。我们那时候一个泊位呢，它的设备还不是很多，是3台暗桥，16台轨道吊，18台 AGV。那么在2015年，我们青岛，总承包了也是全自动化码头，是有4个泊位。那么这次我们在阳山也是相当于是包下了7个泊位的全自动化码头。
在中国首个自动化码头厦门远海自动化码头上，出现了18辆无人转运车，减少人工约70%，提升作业效率约30%。未来阳山港自动化码头无人搬运车的数量将达到130台，这就意味着这里的转运车要更先进、更智能。无人转运车在厦门港的小试牛刀，让码头业主尝到了甜头，也让振华人建立了信心。在原有基础上，他们开始采用更先进的激光定位系统，更环保、更静音的电力驱动，更加智能的无人转运车还可以像人一样，饿了找食吃，渴了找水喝。他们能及时感知自己是否需要充电，并且可以在不影响作业的情况下，利用仅剩的电量前往充电站充电。
当 AGV 停在了换电站门口的时候，AGV 系统的话，它会发送一个类似于敲门的请求，告诉换电站内我需要进行换电。而换电站内当得到了这样的请求以后，它会对整个换电站内的系统进行一个检测。
这个检测包括是否有其他车辆正在里面换电，其次检测电池包是否已经充满，检测充电机或者换电机器人是否有故障。一切都没问题的话，大门才会打开，让这辆无人搬运车进行换电。然而与我们生活中给电子产品换电池这一平常动作不同的是， 眼前这个20吨重的小车和5.5吨重的电池包要完成自动更换，就不是一件简单的事了。它需要把电池连接起来，并且控制精度要在3毫米以内，这样才能保障换电过程万无一失。
从方案设计之初的时候，我们已经考虑了几十种方案，并且呢，对这些方案进行筛选、进行论证，最后选择了几套方案进行一个上百次的一个测试，最终确定了这样子的一个方案，达到设计要求，能够保证5000次的可靠运行。
整个换电池的过程更像一个人在食堂打饭，从包里取出一个空饭盒，再由换电机器人交给他一个打满饭菜的饭盒，每一个动作都是经过计算机精确计算，精准高效。通常完成一次电池更换的全过程只需10几分钟。目前无人搬运车的换电技术已经可以满足全自动化码头全年无休、每天24小时连续工作的需求。解决了续航的问题，自动化码头具备了与传统码头中效率最高的团队竞争的能力。1993年，欧洲荷兰鹿特丹港、德国汉堡港相继推出了自动化码头系统。2000年，振华重工参与汉堡港 CTA 自动化码头建设项目，成功研制出了自动化双小车暗桥。2008年，成功研发并建成了自动化码头的示范线。随后的中国厦门港、青岛港成为振华重工的深耕之地。在建的上海洋山港4期自动化码头将把振华重工在自动化码头领域的成就推向高点，彻底改变码头装卸模式。堆场是码头集装箱装卸的最后一环，也是最关键的一环。轨道吊要在最短的时间内将所有转运车运送来的集装箱码放整齐。为了切身感受轨道吊自动化与传统吊装的区别，记者决定上到传统的轨道吊上，先体验一下传统轨道吊司机的工作环境。
我现在上来站在这个位置，我看到下面全是这个镂空的，我已经是双腿发麻了。
对，这个确实比较高。
这个大概现在我们站的是多高的距离？
我们现在大概在20米以上。
20米了、那我们赶紧往上走，我已经腿都已经软了。
慢一点啊。
好。那您平时就是操作这一些按钮啊，还有手柄之内，它就可以这样工作了，是吗？
对对对。
那您现在能给我们示范一下，让我们感受一下这个小车的运行吗？
行行。现在我们手柄往前。
哦，就已经开始启动了哈。
这个比较晃。
哦，对对，明显感觉到这个车身在晃动哈。
对。
那我能在这个上面来体验一下吗？
可以，我让你感受一下。
行，好嘞，那我现在就过来哈。天哪，我现在突然从这个实心的板面走到这个，
哎呀，这个
空心的板面还真有点吓人。
对，因为下面是空的，因为下面是
这下面就一层这个玻璃哈。
对对对对。
而且这个您扶我一下，我真有点害怕。 OK， 好。天哪，我现在一眼望下去，感觉我就是悬在了半空
中
一样。
对对对。
那这个是有要系上这个安全带？
这是安全带。对，在我们操作的时候啊，这个安全带一定要系上，因为前面前后晃动嘛。
就相当于是我们平时开车的时候哈，也需要系安全带是一样的道理哈。它已经在移动了，是吗？
对，在移动，现在在已经在移动
了。如果我松就不动了。
对对对对对。
但我感觉我现在双脚已经在发抖了。
你别看下面，因为下面这个玻璃、
因为下面太高了，实在是。
对对。
我现在望下去，这个一眼就全是空的哈，因为这个下面全是这个一层玻璃在这。
对对。
以往集装箱船靠泊之后的工作需要3组人员共同配合。首先，桥吊司机要在离地6-70米高的地方将集装箱从船上吊起，放到码头上等待的转运车上。转运车司机再把集装箱运到堆场，最后负责堆放的吊车司机要把每个箱子放到堆场中特定的位置。
那像平时你们在这上面工作，大概工作多长时间呢？一天的话？
一天的话8个小时。8个小时一般。
8个小时一般就一直操作这个操作室。
对，一直在不停的操作。
那你们这样一直这样勾着腰，我看您刚刚一直是
对
就低着头看吗？那会不会比较不舒服一些？
对，就是颈椎啊，这个地方可能一天到晚长时间趴了以后啊，人啊产生一种疲劳啊，颈椎也有各个地方嘛。
就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适应。
对对对。
哦，那像平时你们上班的时候吃饭怎么解决的？
嗯，吃饭的话，我们旁边有一个绳子，
哦，
就是下面绑好了，拉上来之后，哦，
就直接把绳子掉下去，把饭这样子给拉上来。
对对对。
哦，那像平时就是你们在这儿就是吃饭啊、上厕所，其实都不是特别方便。
对，很不方便。嗯。
与轨道吊相比，海边暗桥上的司机工作环境要更为艰苦，因为高度达到6-7十米，风大时司机室会更加摇晃，因为要连续作业，上下暗桥会耽误很多时间，装卸船的工作就要停止，影响效率。就在我们准备去中控室参观现代轨道吊的工作环境的时候，记者看到厂区内工人们正在移动一台自动化轨道吊。
我听说这台自动轨道吊要从这个生产基地转运到码头。
哎，对，是从那个我们总单位转到那个码头进行那个调试。
嗯。
我们前面是通过这个大马力的这个牵引车，
嗯，
保证来。牵引我们这个大概整机大概有400人这个样子，
哦，
400人把它这个牵引到我们需要它到达的那个调试位。
我发现有个点特别好奇哈，就是我看那边有工作人员在拉那个铁链，这是在干嘛呀？
啊，这个我们是在进行那个方向的那个稍微的调整，
哦，
保证它在我们这个通道上面，
哦，
因为它这个有大概左右5度的这个夹角。
嗯，就通过这个铁链来控制是吗？
对，它这个在我们这是叫省拉葫芦，
哦，
通过葫芦来调整那个两个台车的这个前后夹角的这个方向，
哦，
保证它在我们这个通道上行。
哦，
自动化轨道吊与传统轨道吊的最大区别就是没有司机室，它所有的监控及个别操控都在后台完成。这里就是调试轨道吊及暗桥的临时中控室。未来码头上所有有关集装箱装卸的工作在类似于这样的房间内就可以完成，而今天在这里，振华重工的培训师正在为港口传统司机进行自动化吊具的操控培训。
这边是一个吊具的一个功能一个状态，而这边是一些尺寸，然后是吊具一些模式的功能，就是跟传统的一些按钮也是一样的。这边一些操作信息，我们到时候主要操作的话，看它有一些指令类型。
我听说现在这里正在进行的是那个自动化的培训，那这个培训大概要维持多长时间呢？
但前期的话，我们理论培训已经培训过，大概是理论培训的话也要一个星期左右。
嗯。
我们实际的话，现在我们是进行实际现场跟了解的机械情况，然后培训实际操作，然后也要一个星期左右。
那您就是最开始做传统的这个司机，大概当了多长时间？
做了10几年，
10多年的时间，一直都是在那个
司机室里操作。
那您觉得这两个就最大的不同在哪呀？
司机室里就是我们人坐在里边是跟着小车走的，
嗯，
人比较累一点。
对于自动化暗桥和轨道吊的操作，司机不再需要爬上几十米高的司机室，而是坐在操控室里看着设备运行，只有在必要的时候干预一下，简单有趣。整个工作更安全，也更舒适。偌大的自动化码头，如此多的复杂系统配合起来运行，如何实现彼此之间不打架、不冲突？而万一出现了问题，又怎么办？这个控制的大脑在哪里？
我看到这里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屏幕哈，那每个屏幕是有不同的作用吗？
对的，对的。您看这个屏幕，主要是显示一个全球的一个码头的一个运行情况。
哦。
每一个点是我们的一个码头的一个图标。
有时候想看这个码头的话，哦，可以直接点开。
对，可以直接点开的。您可以想一下，比如说洋山港，
哦，
我可以进去到洋山港的整个码头的一个情况。
哦。
这上面会有不同的颜色去显示每个设备的一个运行情况，也是他们一个健康证。
嗯，
比如说我们现在有一个红色的设备，
嗯，
会发现它有问题，那么我可以点进去。
好，我们点进看一眼
啊，可以看到这个设备的一个运行情况。
嗯，
但是这个设备的话，它是有很多机构组成的。
嗯，
每个机构有自己的一个运行情况，我们可以再点击到每个机构里面去看看具体一个情况。
嗯。
这是与微软公司正在进行的一个合作项目， 未来在获得各个港口的授权后，将会真正实现监控每一个设备乃至设备上的每一处零件的健康情况，以保证设备的良好运行。位于上海总部的这间中控室就相当于自动化码头的中枢神经和大脑，它监控着所有振华承接的自动化码头的健康和安全状况。当然，自动化码头的运行也不可能百分百不出错，当故障出现的时候，中国工程师就会通过这种千里眼对相应的自动化码头进行协助解决问题。
您看啊，比如说这两辆 IGV， 如果它出现了死锁，
那死锁具体来说应该是什么意思？
我给您解释一下，这辆 IGV 它要开动的时候，首先它得申请一片锁闭区，然后这辆也是同样的道理，但他们两个人同时要申请同一片锁闭区的时候，有可能就会发生一个死锁。但这种现象出现的时候，我们的软件就只能在这儿停下来，因为两辆 AGV 都走不动了。在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通过远程控制介入进来。这样可以打开一个我们远程的一个控制的一个界面。通过选择你是要去某个磁钉号或者是车道，然后来避开它这个死锁，让它重新规划一条路径。
如今，自动化码头的运行与监控系统都还在不断的创新与完善的过程中。从厦门港一个泊位的尝试成功，到青岛港四个泊位的试运行顺利通过，再到如今洋山港的七个泊位紧张建设，中国的自动化码头也进入了它的工业 4.0 时代。建成后的洋山港码头将成为世界规模最大的自动化码头。在中国交通、建筑等科技飞速发展的今天，国人在自动化码头上的突破将再一次为中国制造加上浓墨重彩的一笔。